OK，好，我们第八节讲的主要的内容呢，就是如何胜过你的患难。我觉得这个主题我特别有发言权，感谢主。还是先做一个真实的见证哈，就是，大概是几年前，就是在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时期，就遭遇了人生很大的一个变故嘛。那个变故是想都没有想到过的。然后呢，那个时候除了紧紧抓住神以外，似乎没有其他的方法，所以我的盼望都是从他而来。然后呢，在那个时候呢，我知道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也知道，我三位一体的神有天父爸爸，他的名叫耶和华，然后有他的神的儿子叫做主耶稣，然后呢，他在这个世界上，然后来到这个世界上，在为我的罪去上了十字架。然后让我能够因着他承担了我的罪，让我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成为神的义，这些我是知道的。然后呢，包括圣灵，对，三位一体，对吧？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每天所思所想的，包括我的祷告，其实还都只是就是祷告的时候都会说天父，天父，天父。然后我记得在有一天晚上哈，就在商场的外面，然后当时是因为跟家人生气了，所以呢就很伤心，很伤心。我就想我去唱赞美诗吧，因为经常记着说赞美以代替忧伤的灵。如果我不想忧伤，那我去选择去赞美。然后正好呢，就是刷那个歌单的时候，就刷到了心腹的祈祷，这个是一个对着主耶稣唱的一首歌，就是合而为一的一首歌。然后呢，其实那个时候因为当一个人他每天的祷告都是对着天父，那其实我对主耶稣的理解只是就是牧师在传讲的过程当中对主耶稣的理解，但是还没有一种很亲近的一个关系。我就知道哦，他也是我的神，但是我并不真的去认识他。但是呢，我再去就是再去唱这个心腹的祈祷的时候，我就真的能够感受到深深刻刻的那种神拥抱的那种爱，就是那种来自主耶稣亲自来自于他的那种呼唤，就是我的孩子，你终于来了，我的孩子，你终于看见我了，我就是那种很浓烈的爱，就让我就哪怕我还没有开始经历他，但是我的灵里面就是能够感受到他是特别爱我的，然后我也能感受到我对他那种思念。其实这就是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就是我明明没有在生活中去经历他，因为那个时候我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我都觉得是天父，天父，我从来都没有经历过主耶稣在我的生命当中，但是我就能够就主赐的恩典能够感受到他是多么多么的爱我的。然后呢，后来我就去看到这个经上记着说，《哥林多前书》3章11节，就是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呢，为什么主在我患难的时候，在我能够去安静下来心去依靠他的时候，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去跟我大声的去招手，是因为就是因为这句话，因为就是我们的拯救除了主耶稣以外，没有立别的根基。我们的天父爸爸，是我们的天父爸爸，然后他也很爱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在想在患难中更加的能够去坚立的话，那我们一定要被真理更加扎根在真理当中。所以我要讲的第一个哈，就在患难中，你的心里要知道，美丽西安，基督是根基。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天父爸爸说，有两座山哈，一个是代表律法的，是在西奈山，然后一个代表恩典的是在西安山，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在西奈山上，我们所有信耶稣基督的，我们都是在西安山上。它是完全的一个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在恩典中是有根有基的。就像我上节课讲到，耶和华说：“我想恩待谁就恩待谁，我想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个前提是因为他差派了主耶稣，他的爱子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他神才能够做到他想恩待一个本来有罪的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成为公义了，他可以恩待我们了。那么，我说到我的患难中，其实不是神加给我的，是因为当时自己特别蠢，不知道跟随神哈，所以 就还因为很多的骄傲，所以其实神有差派很多人，包括异梦，我有讲到之前，去来对我说话，但是我当时听不懂，而且因为有着骄傲，我就像一杯水，它如果是满着的话，它就没，神就没办法去倒更多的水在我的里面，因为我当时是很骄傲的，我觉得我认知的才是正确的，那圣经上所说的话，我觉得只是做参考，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被神的灵完全开启，所以很多时候是不知道的。那么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现在在一个患难中，你需要去得胜，那要需要更多的去扎根在主耶稣十字架完工所为你成就上的这个真理上。经上记着说，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了。我们得医治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受了鞭伤了，对吧？所以呢，所有的疾病是在主耶稣那里，不是在我们这里，我们就应该得健康的，因为一罪是不能二罚的。因耶稣所受的刑罚让我们得平安，因耶稣所流的宝血使我们罪得赦免。所以我们就看经上记着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们能够得胜的一个唯一的途径就是靠着神得胜。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我遭遇患难的时候来呼唤我，因为如果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他，我不知道得胜的基石和真理，就很难胜过。就像就是如果在仇敌在控告中，就说啊，你这个是不对的，你那个是不对的，我没办法说我爸是李刚，就是我爸是李刚这段子，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在2010年的时候，然后有个人他犯了罪，就是他好像是开车驾驶啊什么的，然后呢别人要抓他，他说你凭什么抓我，你敢动我试试，因为我爸是李刚，对吗？然后这个事情就被爆出来了，他爸是谁都没有办法，因为一个国家需要按照法律和公义去治国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的神也是按照这个他的公义和他口里所说的话以前的这个律法然后去治国的。所以主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要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里的律法不是讲着我们按律法称义哈，而是说神的话，神在创造这个世界上所创造的这个律法，按照这个规则去行使。那么在这个这个世界的这个运作当中，是一定要按照神的律法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是说哦，因为我爸是天父爸爸，对不对？所以我就是可以横着走的，因为我的爸爸是天父爸爸，所以我所有的这个罪就不应该受承担，不是这样子的。天父爸爸给我们的救恩的方式是按照属灵世界的法律，是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所有的罪，因为经上记着说，若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同样，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流了宝血，所以我们的罪就已经得赦免了。所以在心思意念的战场，当仇敌来去想要拿一个事情来控告你，不管这个事情是你对还是你不对，你其实你也不用去想那个事情到底是你真的对还是不对，你要记得就是不管是你对还是不对，因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你在耶稣基督里都已经是洁净的了，所以你去能够站立得住，这个我曾经讲过，但我觉得很重要哈，我还需要再讲一遍，就是你能够站立得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患难中能够站立得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你知道因耶稣基督流了宝血，他已经洗净了你所有的罪，所以你在耶稣基督里是公义的了，耶稣已经承担了你所有的罪，所以你不需要再承担了。耶稣已经承担了你所有的疾病，所以你不需要再承担了。当你的心思意念哈，是跟着这个主耶稣和天父爸爸所赐给你的真理，就是神已经开了一条道路，让你能够是蒙福的。你需要跟他的这个真理保持一致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必能够站立得住。然后罗马书4:25有讲说，耶稣受害而死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了使我们成为义人，对吧？这个写得很明确了。哥林多后书5:21说，神使那无罪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好让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神看我们就是义人了。那么我们去看着 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神的义了，是公义的，所以呢，经上记着说什么呢？以赛亚书32:17，公义必带来平安，公义所结的果子是永远的和平与安宁。这就是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当时的一个律法，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是公义的，那你就配得平安，他就一定是平安的。然后呢，如果这个人是不公义的，他要受到惩罚的。但是你如今在耶稣基督里，你已经是公义的了。所以按照属灵世界的这个律法，包括彰显在物质世界上的，那你就是配得平安的。如果有人想要偷走你的平安，你要去抗争，去告诉他，这平安是主耶稣所赐给我的，因为我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就是那个恩典的一些牧师都在不断的去传讲，说你一定要醒来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是公义的。你在患难中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是公义的。当你越调整你的思维，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是公义的话，你就不会去接受那些控告，不会接受那些去定罪，所以你就会能够得到公义带来的这个果子，就是和平和安宁。那么我们知道哈，经上记着约翰一书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所以呢，我刚才讲到的不是说，哦，我们犯罪了可以不悔改，或者我们犯罪了不认罪，或者我们犯罪了不悔改，不是这样子的，而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去认自己的罪的时候，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那么好，很多人听了恩典的这个那个教导了之后，就会过来问我说，我现在还需要认罪吗？就是我现在在新约中，我需要还需要认罪吗？我真的把这个议题去跟主有探讨过。我说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现在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理解和一个看法哈，然后呢，也供大家的查验。就是新约上毕竟有说到，约翰一书有说到，说你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然后经上也有记着说，我们彼此认罪，彼此代祷，然后呢，一人所发出的祷告，就是大有功效的。所以呢，其实在新约中有两处也明确的记着是说，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所以呢，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呢，并不是说哦，我们要天天去承认自己的罪。就比如说有一些极端，之前在律法当中就会觉得，我做一个什么事情我要先认罪，我做一个什么事情我要先认罪，那这个事情就变成了捆绑这个辖制这个神的孩子的一个事情了。神不希望去辖制我们，但是当有一些罪，我们如果真的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你比如说你知道我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对不对？但是当仇敌真的在心思意念去控告这个人的时候，如果这个人真的跟神已经认过这个罪了，那么他就非常容易站立得住。因为经上记着说，神是信实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所以他的心里就有根基的，他知道我这个，你控告我这个不成立的，因为我已经跟神认过罪了，神已经洗净了我这个罪了。但是如果他觉得我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就已经很坚定了，所以当仇敌再来控告的时候，他仍然很坚定，我所有的罪都已经被洗洁净了。那他的心里如果真的能这么坚固的话，并且跟主献上感谢，说主耶稣，我感谢你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所有的罪，让我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神的公义。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内心是坚固的话，那么其实我觉得神也早已经赦免了他所有的罪了。因为神看我们其实就是透过主耶稣来看我们的，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待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们也经历过，在有一些服事的过程当中，你跟他讲说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神的公义了，对吗？但是那个人他的接受程度，他会觉得，就是我做这个事情还是有罪的，然后呢，我还是不能做这个事情的，就是他自己心里还有一个坎儿，他自己过不去。如果他能够去看到，是说约翰一书1:9，按照说好， 那你觉得这个是你的确可能是犯罪了，但是我们一起按照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你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不义。然后呢，他做完了这样的认罪了之后，那个人他的心就会能够去放下了，因为圣经是信实的，他知道他做了这个认罪的行为，那么等仇敌再来控告的时候，他就能够站立得住。所以我觉得，你知道吗？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福音是那很简单的，它有的一个很关系，就是主，经常记着说，神的儿子的灵在哪里？神的儿子的灵说你是自由的，你就是自由的了。所以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自由的，已经是得蒙赦免的。好，这关于那个新约中要不要认罪，这是我的一个解答哈，然后供大家参考。然后这里讲到呢，就是我们不要去接受仇敌的控告和定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领受主耶稣宝血救恩的那一刻，我们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所有的罪都已经被洗洁净了。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是蒙悦纳的，是蒙祝福的了。因为神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我们可能是一天一天的过，但是神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把所有的这个凡信他的过去的、现在的，包括未来的所有的罪都已经洗洁净了。那么我们再去看哈，所以我在讲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去经历神的过程当中，不能只是认识天父，也需要认识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我们救恩的磐石。当我们越多的去领受到，神所就是主耶稣这十字架的救恩，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然后呢，就是我们能够经常去回转到。主耶稣十字架的完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的安息。其实我去看很多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很多的牧师哈，他讲的都是，就像我之前讲过，就是很多牧师是神所兴起，在兴起的过程当中，因为那个时代他在某些部分真理是有些缺失的，所以神就兴起一些人去恢复。当时初代教会的一些真理和神的这个真理，去兴起这个牧师主要去讲那一块儿，因为没有一个牧师能够讲的，他所有讲的都是大而全的，因为我们对神的理解还是不断的去在理解的，是随着神为我们的开启所理解的。那我们去看到有一些牧师他会。讲到，就可能他单独会讲行为，说你要圣洁，然后呢，你要去远离罪呀，然后你要去过圣洁的生活呀。其实单看的话，其实这样的教导也是对的，但是它缺失在哪儿？它缺失在就是人没办法靠着自己真的能过出圣洁的生活。但是当我们知道经上记着说，感谢神。已经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跟随着圣灵，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了。所以呢，我们去听牧师的教导的时候，也需要有一些分辨。就是有些人他很少提到主耶稣，他也会说主啊主啊，但是他其实所教的一些方法都是，就是神希望我们怎么样？然后心思意念的战场，但是他其实很少去讲，因为救恩，所以能带出了我们什么样的生活，而是更多的去讲我们要努力做到怎么怎么样的。所以，当我们的属灵生命因为认识神，看那个经上记着说，永生是指认识神和神的儿子。是认识这两个的，所以呢，当我们更多的去认识神和他所差来的，那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更加的成长。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加的成长呢，那我们能够领受的和承受的祝福就越多。然后呢，你看我们耶利米书17章7到8节里面讲到的是说，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这个我之前也聊过，就是说，很多基督徒他觉得我信主了，我就应该一帆风顺了，我不应该有任何的患难。但是你看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因为我们像一个树扎根在水旁，在水旁就是。 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就是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把我们摘在神的旁边，那么即使有炎热来到，那么其实也并不惧怕的，因为主会让我们的叶子仍必青翠的。然后在干旱之年，就是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就是神所培养出他的孩子，最后一定是很信靠他的，而且不以环境为改变的。不是说别人说我糟糕，我就觉得我很糟糕；然后不是说这个环境让我觉得很难受了，我就觉得很难受；不是环境让我看起来我贫穷了，我就觉得我是很贫穷的。不是的，我们是行走在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的属灵真相当中的。所以呢，基督徒并不是一生都没有患难的。那同样的，有些人说，那我都信主了，为什么我还有患难呢？那你不信主，你还是有患难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本身是处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那信主和不信主其实都会有苦难的。但是那我们为什么要信主呢？因为神的应许是说，你们，主说，你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因为我已经为你们胜了世界。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靠着他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盼望的，是有得胜的。我们知道如何跟随着神，就能够过出得胜的丰盛的生活，不在于环境告诉我们怎么样，而是在于我们每一天因着他的慈爱，因着他的信使，我们就会有力量。所以主的宝贝们，我们是蒙主拣选的，是能够依靠主胜过一切环境的。就当我们更多认识主的时候，跟随他的计划，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在平安的路上，因为神本来就是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的。那么我最近在服侍的时候有遇到一个基督徒哈，他就对我说，他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都这么依靠神了，这些事还发生在我的身上。然后他跟我讲，他从小就是信主的，然后他不明白他为什么生活中还是会有一些患难。就是我其实特别理解他的感受，因为我曾经在患难中的时候我也不理解，我都觉得我这么依靠你了，我的神，我的主，为什么你还不把这个患难为我挪走呢？为什么仇敌似乎还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为什么允许这个事情临到我的生命呢？所以就有一天晚上我就哭得特别的厉害，然后呢，但是我哭的时候呢，我知道主一定会来安慰我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忧伤痛悔的心，那个天父爸爸和主耶稣必不轻看。所以呢，虽然是在忧伤痛悔当中，但是我知道我的神会把我的心扶起来的，他会使我去坚固的。所以果然就是已经很晚了，他就差派了一个属灵一个前辈过来，来告诉我，他说经上应许义人的道路犹如黎明的光，越走越明亮，明亮直至正午。你知道有的时候身处在患难中的人，他不管是这个是因为这个疾病，还是因为这个一些逼迫，还是因为财务的状况，还是因为这个家里孩子的一些情况，就是他为什么觉得他很难受，他觉得没有盼望，是因为他总是忘了这句话，就仇敌使这个人忘了这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义人的道路犹如黎明的光，越走越明亮，明亮直至正午。就是神的应许，你的明天一定比今天更好。你的后天一定比你的现在更好，就是你每一天都会比你的过去更好。你过去主都已经带你走过来了，你就不用再担心未来再发生什么事情，主不会为你生过，主都已经为你生过了。所以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哦，对，圣经上有这样的应许，我的未来是要比过去更好的，我不用担心这个疾病让我越来越难受，因为经上应许的是说我未来的道路要比今天要更好的，对吗？我会一天一天好起来，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主是信实的。然后紧接着呢，第二天早晨，圣灵就为我预备了安德烈一个讲道的内容。就安德烈当时有说到，是说他在他年幼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然后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当时特别不理解神，因为他当时听到的讲的，就是当时教会里讲的，说神拥有绝对的主权，如果不是神的允许，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那神既然允许他的父亲去世了，就说明这个在天上，这个神更需要他的父亲。他说，即使他那个时候很小，好像是8岁吧，他也知道这个理论是不成立的。因为神不可能比他更需要他的父亲， 然后呢，所以呢，他就去探究什么叫神的主权。他说，神的主权并不是说，并不是说没有神的允许，这个事情就一定不会发生，而是说，即使这个事情发生了，神有绝对的主权，能够使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的。神是拥有绝对主权去把事情归正的。所以呢，当我去听到了这个讲道了之后，我就知道，就是有一些事情我遇到的这个患难，并不是说神说，哦，我的孩子啊，你应该遭受点疾病，然后了，让我来管教你，对吗？不是说我的孩子啊，你应该遭受一些患难，然后呢，我在这个其中要磨练你的品格，不是这样子的，这些并不是出于主的。所以我知道这不是出于主的时候，我就有特别大的安慰，因为我当天晚上很伤心，是因为我不明白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神允许的，所以神会归正他，就是是仇敌在做的事情，但是主有绝对的主权可以归正他，我的心就会得到很大的释放。并且当我听到了安德烈讲的这个真理的时候，我里面是非常安闷的，就是我听到主对我说，他说，孩子，急或有人聚集却不是出于我，而我必使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被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我必能够使你定他们为有罪。然后我就去查考这个圣经哈，这个圣经是出自哪儿呢？是出自于以赛亚书54章14到17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哈，我经常祷告宣告的一句，就是你必因公义得坚立，这是耶和华天父爸爸亲自说的，他说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既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就是圣经很多时候就很清晰的已经告诉了，你看，即或有人聚集想要攻击你，但是这不是出于我的。所以圣经上已经明明白白说，你遭遇的这些患难不是出于神的，不是神的允许让你一定要遭遇这些患难。因为经上也记着说，很多人遇到试探是因为私欲和仇敌的迫害，对吧？所以你看，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吹嘘炭火、打造合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天父爸爸为什么要造这些呢？是因为他要保护你。凡为攻击你所造成的器械必不被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能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这是他们从我这所得到的义，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天父爸爸亲自应许我们是什么呢？他所赐给我们的产业里面，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产业，是因为因着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了代价，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神的公义，那么我们就必因公义得坚立。我们是要远离欺压的，不致害怕的，我们是要远离惊吓的，惊吓必不临近我们的。我曾经在患难的时候，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主啊，你是在开玩笑吗？就是我知道我是公义的了，但是为什么我还能看到欺压呢？为什么还能看到有些人他有这个疾病的症状呢？主说，当你去宣告这个话，当你去栽种这个话，我必要使这个话长成茂盛的果子，茂盛的树，然后让你去得享，享受上面那个公义的这个果子的。所以你现在要去选择去相信这个话，当你现在相信这个话，你的这个属灵世界的这个和物质世界的这个彰显的这个过程，这个变化就会发生改变。你不要是说看现在的是说，哦，好像这句话宣告了没有用，因为我知道我是公义的，为什么我还受欺压呢？主说你要去栽种，因为神的国一个重要的一个律就是，当你栽种的时候，神必使你有收成，你种什么收什么。你从来都没有种过这句话，从来没有把这个神的这个话种下去，种在你的心里，也没有去相信过这句话，你怎么能够去领受得到呢？但是当你能够去栽种，当你能够去领受，当你能够去宣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在未来的道路上，你的道路一定是更就是远离欺压，不是害怕的。即使有人想要攻击你，但是神会使那些所有攻击你的都必不被利用，他们茫茫去去，最后受到的就是神对他们的惩罚而已。所以，当经历了这些，我就特别感动，当时就跟主哭了，因为我知道主是顾念我们的。原来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患难不是出自于主的， 他的爱是永远不离不弃的，而且他有绝对的主权，能够帮我们把我们所遇到的所有的患难都归正。就是如果你现在身体上有疾病，你去宣告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让你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医治。你去宣告这样的话，去栽种这样的话，你去去对这个属灵世界去发声，是说我是相信神的，我是知道真理的，我是已经被主耶稣救赎了。你就会发现这个疾病没办法再在你的身上去停留。那些欺压你的人，他必要受到这个神公义的审判，神必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公平明如正午。所以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你的患难不是出自于你的神的，你的神是永远爱你的，帮助你的，永远为你得胜的神。好，然后我们再去看，所以呢，当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坏事不是神的作为，而是仇敌魔鬼的作为，我们就知道我们应当如何靠神去抵挡去胜过，而不是有些人他觉得他经历的这个事情是神所允许的，然后呢他就会一直跟神较劲儿，对吗？他就一直跟着帮助他的人去较劲儿。那神是帮助你的，你天天跟那个帮助你的说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对吧？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抱怨，就是你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那这个人就永远没办法依靠神去胜过，就中了仇敌的诡计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靠神去胜过。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这些患难不是出于主的，我们就能够从悲伤的苦痛中得释放，并且不会再去害怕患难了。因为怎样，反正主已经为我们胜过了，对不对？主耶稣基督的名是超过万民之上的名，所以我们现在就能够欢喜快乐。什么叫真正的相信？真正相信就是你即使还没有看见，但是你知道你的主就一定会为你胜过了。不是 我之前在患难中，我就觉得神什么时候把这个事情给我搞定了，我就能够出去旅游了。神什么时候能给把我这个事情搞定了，我就能够欢喜快乐。神什么时候能够把我这个事情搞定了，我就能好好吃饭了。后来神说你现在就可以啊，因为我已经为你胜过了，你现在就能可以开心，你现在就可以去想，当你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看我之前有分享过那些得医治的彰显的那个姊妹们，经常就是她还没有看到，她可能还看到她身上有这个症状呢，但是她现在已经欢喜快乐了。他跟主说，我现在主啊，你已经医治好我了，我现在就只有点嘴歪，你把这个嘴歪给我调过来就好了。然后呢，就是他虽然还没有看见神的医治彰显，但是他已经提前在支取他的快乐了，他已经在提前支取他的喜乐了。而经上记着说，靠主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每一次喜乐，每一次赞美，都是在向这个世界去宣告我们是完全相信神的，我们的神是配得赞美的，我们的神是有大能的，是完全能够保护我，保护我们，然后把所有的仇敌的攻击通通的全都挪走的，使仇敌反而受到应有的惩罚的，对不对？所以靠主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现在就要喜乐。那么我们去分享一下圣经上有一个记着的哈，就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大卫，不是很有意思吧，就是很对于大卫来说应该是很难受的，就是大卫成为犹大国王的前夕，他的生命中发生了什么？就是读过圣经的，可能知道有，如果有些不了解的，我再念一下哈。就是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呢，当时本来要去跟非利士人一起去攻打那个扫罗，但是呢，非利士人知道大卫是从以色列出来的，然后曾经也打败过这个他们的这个哥利亚，所以呢，他们就不敢让大卫去上战场，去一起上阵杀敌，害怕大卫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反叛，其实是向着以色列的，所以呢，就让大卫不让上战场，让他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回家了。然后等他回去到那个非利士人那个他当时寄居那个地方的时候，然后他发现原来他的妻子儿女全都被掳走了，然后城已经被烧毁了，所有跟随他的人，当时的那个所有的妻子儿女也都被掳走了，所有他们之前攒下来的金银财宝，他的产业全都被那个叫这个亚玛利人全都给夺走了。 所以众人回来的时候都为自己的儿女苦恼，他经常说都要用石头打死大卫。就是你看大卫当时遇到了一个环境，就是他本来想上阵杀敌，然后去建功立业，但是这条路似乎神给他堵上了，对不对？让他回来了，但他回来的时候他发现更难受了，因为自己的妻儿子女，包括自己团队里的这个妻儿子女，全都被掳了，然后这个多年的这个钱财全都被掳走了，对吗？他们还要用石头打死他，所以正常人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肯定就会觉得主啊，你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临到我，对吧？你不是在那个。在很多年前，你就已经差派萨母尔已经高摩我了吗？对不对？你为什么允许这个事情临到我呢？你不是说我能够成为一国之君吗？我现在为什么天天挨打呢？你的应许在哪里呢？你的祝福在哪里呢？你为什么允许这个事情临到呢？如果大卫不停地抱怨的话，他根本救不回来他的妻儿的。但是经上记着说什么？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所以你知道吗？经上我就是讲了无数次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你里面坚固，你外面才能坚固；你里面有力量，你外面才能有力量。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要去经常去听讲道，去看神的话，去看神的应许？因为如果我们天天去跟着这个世界的道理，看看这个世界有多黑暗，那你的心就很难被坚固的。如果大卫当时看到的都是他失去了什么和他面临的境况的话，他没办法去过下去的。但是因着他相信他的神，所以呢，他就心里坚固。他知道他的神是帮助他的，他知道他遇到的这个境况不是神允许去发生的，而是神必要帮他归正的吧这个环境。所以呢，他就去问神，他说：“我现在去追赶敌军，追得上还是追不上？”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哦，好感动。所以大卫就带着他们，他根本就不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哀痛去抱怨，他就遇到了问题去解决问题，然后呢，他就带着这些他的大概有600多人吧，后来去捡到了400多人，有200多个人没办法去上战场，然后呢，就是神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差派有一个人，然后带领着他，然后正好就能够去找到那些。就是掳了他妻儿的那些仇敌，而且当他们大卫去到了和跟随他的人去到了那个地方了之后，他发现正好对方在庆祝，根本没有任何的防备，所以呢，就神就使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把所有的这个他的妻儿那个大，你看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全都夺回来了，并且呢不只是这些，还把就是本来就是这些，因为这些人就像一个强盗嘛，各处的掳掠嘛，所以他们本身自己也掳掠了很多的财富。神使大卫和跟随他的这些人，把那个亚玛力人他们自己的这些财富也全都给夺回来了。所以不只是征战得胜，把妻儿和他自己的产业救回来了，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加倍的祝福他，让他把这个战利品，得胜的战利品也全都拿回来了。那经上记着说，等大卫到了喜格拉，就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回到这个地方，从掠物中取出来一些给他的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来的，送你们作为礼物。他送礼物给住伯特利的，南地拉抹的，然后雅提尔的。然后住在什么住雅罗尔的什么西莫的，嘚嘚嘚嘚嘚，就是好多地方。你想想，他有多少的礼物？就是神赐给了他多少的礼物，他能够去把犹大的这个长老住在各地的长老，而且只是拿取一些。你看看，他从礼物中取一些，他只有拿出了一些，就能够去给这么多犹大的长老了。所以你知道吗？大卫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得胜，他有力量去靠着主内心坚固去得胜。他知道这些患难不是来自于神要加给他的，他知道他靠着他的神能够去超越这些患难，而且当超越的过程当中，必有加倍的战利品赐给他，而且这个战利品是非常丰厚的。你遇到的患难有多大，神赐给你的战利品就比这个患难要更大。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看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吗？当这个事情，过去了没几天。扫罗在战场上就被非利士人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就被杀死了。被杀死了之后，因为大卫在这个之前其实有把这些战利品去分给犹大的各个长老，那么所以犹大的各个长老们呢都知道耶和华是与大卫同在的，即使你看。即使他在逃亡，对不对？然后呢，即使他流离失所，但是耶和华仍然祝福他，耶和华仍然让他手里那个所做的是有力量的，让他去征战的时候是得胜的，让他能够有加倍的这个财富，能够去那个跟随着他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犹大的这些长老就知道耶和华是与大卫同在的，耶和华果然要高大卫做王，所以那些长老就邀请大卫回来去，让他去先做犹大国的王，然后最后又变成以色列的王，就是神的应许没有一个落空的。有些时候我们为什么遭遇患难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遭遇患难，你就会发现他真的就只是患难没有得胜呢？是因为我们没有靠神去坚持下去。就是我们没有去靠神，我们相信神的美好的应许，然后我相信神一定会为我们胜过的，所以我们要去抵挡他。但有一些人呢，他不知道神的美好的应许，他不知道我在耶稣基督里，我就是配得神所赐给我的公义的，我必要因公义得坚立的。如果我没看到这个环境是我因公义得坚立，那就说明这不是最后的结局，神必使最后的结局到来。所以当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不断的去坚持去仰望我们的神的时候，你就一定能够看到所有的情况都会发生改变，你的神必然是为你得胜的。不要在神画逗号的时候，你画上了句号；不要在神觉得这个只是一个过程的这个神说开始了，说哦，这是孩子，这是我为你征战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为你预备了好了环境，我已经为你预备好了资源，你只要刚强站那。刚强壮胆的站立，然后呢？你看我为你施行大事。那个人当时他如果不知道他的神在做什么，他的眼目没有看着他的神，他看到的只是患难，他丢了什么？他失去了什么？这个人为什么欺负我？这个症状为什么还在？那他就说：“哦，可能神并不爱我，对吗？或者是说那个神可能没垂听我的祷告，或者是觉得啊，可能这个是神的意思。”那他永远都没办法胜过了，因为他没走在神的计划里。但是，当我们知道神的良善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能够靠主得到最后的胜利，因为经上就是这么应许的。我们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宝贝们，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为主做工，然后呢，献上了时间和精力，不管是金钱呀、爱心呀，其实这些都不是突然的。就是神会加倍回报，你知道大卫在做那个事情，大卫在一个流离失所的一个状态当中，他还能想着他要把荣耀去归于神，他其实并不是想着说啊，我要去拿钱去贿赂这些犹大王，他根本不知道扫罗什么时候会被杀死，对不对？他也不知道这些，这后面会发生的这些事情，他不知道神在做什么，但是他知道他要把荣耀归于神，他知道。这是神所赐给他的，他要在荒年的时候仍然去撒种。当你去，不管他是不是荒年的时候，你仍然撒种的时候，神必让你有加倍的、百倍的收成。这就是要讲的第五个哈。所以呢，我就是想借着我所经历的以及圣经上所记载的见证，去告诉我们，亲爱的神的宝贝们，就是你跟随神的计划的过程当中，你要学会分辨。你的生命中哪些事情是来自于主的？你要去顺服，你的里面是会带领着你的你会阿门的。如果你现在说我不知道，那你就先多去看一些圣经，看看比如说大卫是经历了什么，然后神怎样去带领他的，对吧？其他的神的孩子是经历了什么，怎么样去带领他的？当你能够更明白如何跟随神的带领的时候，你的里面也会更敏锐，因为你读的这些经不是突然的，是当你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然后呢，神就会让你想起来圣经上这个人当时遇到这样的情况，他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你就知道你应当如何去跟随着神了。然后呢，你也知道哪些是 来自于主的。如果是来自于主的，你要顺服，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要去顺服。就比如说，如果两个夫妻就是去在做服侍的时候，的确会有遇到，当这个妻子没有留心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怎么样去培养这个栽种这个爱的果子，当然也不能是怪妻子哈，更多的是怪那个丈夫，就是比如说他被罪引诱了，对不对？然后他背叛了这个婚姻，然后有了其他的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要去看神怎样去带领。很多时候，就大部分时候，除非这个丈夫真的是特别十恶不赦，除此之外，其实神都会有很多的那个怜悯，希望这个妻子能够更多的去包容和忍耐，通过爱让他回转的，就是需要一些栽种一些爱，然后呢，让这个丈夫去回转的，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如果这个丈夫真的是特，就是根本他是这个属于谢曼人，就是完全不认识神，然后而且完全也不打算认识神，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行的都是恶事的话，那就是肯定是神希望这个两个人能够去分开，就是不是说有些教会就是说不管这个人是怎么样，你都不能跟他离婚。对吗？那你去跟他过呀，对不对？那就是神是爱他自己的孩子的。如果我们有个这样的孩子，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你会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越来越跟随着神，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哪些是来自于主的，我们是需要顺服，哪些不是来自于主的，就要抵挡和奋战。所以，当你越多认识你的神是。你就是更多知道他的心的时候，知道他的爱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更多的认识他，你就能够分辨出来哪些是属于他的。那如果有一些患难不是属于神所让你经历的这些患难，你怎么样去抵挡？你怎么样去胜过？哈，划重点就如何靠主胜过。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讲过很多次，就是属灵征战是在你心思意念里面的，是心思意念的战场，就是你到底认同什么。就是很多人去信主的时候，他以为我现在宣告信主了，我以后一直是走在信主的路上。其实是在每一个你人生的选择，经上记着说，天父爸爸说，我把生死祸福放在你的，摆在你的，你的眼前，对不对？你要去选择生命。就什么叫选择生命？每次就选择主，然后每次就选择相信神，就是在选择生命了。所以，我们人生当中可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一些选择，你能不能在每一个选择的过程当中都是持续选择生命、选择生命、选择生命？你的生命就一定会越来越健壮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中不要再认同仇敌的谎言。就你怎么胜过？就是你的心思意念不要再认同仇敌的谎言，口中不再说不信和抱怨的话。然后呢，所以呢，就靠着神的爱和神的话，心里得坚固，然后按照你相信的去行。其实就是你怎么想，对吗？你想的是符合圣经的、符合神的道理的，还是仇敌告诉你的，说你就是不行了呀？然后呢，你就是这个很灰暗了呀？然后呢，你周围的人都不爱你啊？这全世界只剩你自己了。你到底相信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相信的是神说的义人的道路，犹如黎明的光，越走越明亮，明亮直至正午，对吗？是因着那个靠着那爱我的主，我在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你相信这就是在选择生命。你相信仇敌的那些谎言的话，就是不是在选择生命。但是神告诉我们要选择生命，所以就是我们心里相信的，然后口里承认的，以及我们按照所相信的去行的。你大家都知道，神多讨厌所说抱怨的话，就是当那个在旷野中，他的子民当说抱怨的话，就有火蛇来攻击他们了，对不对？所以不要说抱怨的话，因为仇敌看到这个人一直在说不信神的话，在说抱怨的话，他就会觉得这个人是可以吞吃的。因为经上记着说，这个不是所有的人，神的百姓都是能够被吞吃的，不是的，我们是得胜那个。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他是能被吞吃的吗？经上记着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就装作自己很厉害，然后四处寻找可吞食的人。什么是可吞食的人呢？就是不明白怎样跟随神，不明白怎么样去信神。如果一个人总是说抱怨的话，或者总是说不信的话，那仇敌会觉得他有机可乘啊。 对不对？他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可以被吞吃的，所以他就攻击试一试，何必给自己找麻烦呢？对吗？所以我们因着去相信神，去保守我们心里相信的口里所说的和我们照着去行的，按那个神的指导去行，按照圣灵的引导去行，我们就是在与神同工了，我们就是在与神奋战了。其实我们信，就是我们的那个战跟神一起同工的战争，其实是特别。说容易不容易，说难也不难。容易是在于，其实你不用出去去流血奋战，你要做的就是相信他。你怎么样做到相信他？你去读经讲道，去唱赞美、祷告，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相信他和让神在为你做事的这个帮你做事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与他同行。所以呢，你就是持续的相信他，然后按照他所说的行，就是在得胜了。但是在这个地就是。过程当中不容易的是什么？不容易的是我们身处在一个的确是一个幽暗的一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因为罪是堕落了嘛，所以会周围有很多不法的事情，以及有很多不良善的人，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些人他就是如果不经常去听讲道。他看到的都是，比如说医生的报告怎么样说啦，周围的谁谁怎么样啦，这个同学怎么样啦，他的心就很难安息下来，对吧？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去经常去与神同行？就是这样子了，就是当我们更多的与他同行，我们的心里就得坚固，我们里面有力量，外面就有力量，然后就能够去靠主胜过了。如果你知道你要保守这些，然后呢，你知道你要持续的相信神，那如果你能够再做一分。比如，你就上次有讲到的哈，就是神所赐给你的属灵的军装，对吧？属灵的全副军装，以及赐给你的这些兵器，你能够用起来，你不只是防备着，对吧？你不只是那个仇敌想要来攻打你，然后你总是那个防守的那个，你也能够去成为仇敌一来你就灭了他，一来你就靠着神灭了他，对不对？那他也不想上来送死，对不对？那世界是那个神，那个这个世界的魔鬼，当时堕落的魔鬼也没有那么多，然后那个魔鬼也不能去像人一样不断的去那个繁衍的，对不对？那所以他的数量也是有限的。那仇敌如果天天去上来送死的话，那这个世界上的魔鬼也会越来越少了，对不对？所以他只能去找可吞食的人。那么如果你会学会用去通过敬拜赞美去赞美神。对吧？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属灵征战的方式了。然后呢，你能够去运用耶稣基督的权柄去宣告，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一切黑暗权势，捆绑一切那个邪灵巫鬼，现在立刻马上离开你和你的家，对不对？然后你能去宣告，当你相信你宣告的时候，圣灵在属灵世界一定会那个发生这个重大的一个事情的，是神一定会差派天使天君去为你征战的，你就一定能够得胜的，一定能够看到得胜的。然后呢，如果你还会方言祷告，对吧？就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帮你去祷告，去帮你去，比如说有些人他不会宣告，那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神。圣灵就在帮着你去宣告，然后你不会跟主祷告的时候，那神也那个圣灵也会透过方言祷告去帮着你去跟你的天父爸爸去，做那种符合真理的祷告。符合真理的祷告是什么？就是你知道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让你得医治了，对吗？你是做这样的祷告，而不是说李刚是我爸这样的祷告，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还会领受圣餐，就甚至是每天，你可以跟你的家人一起去领受圣餐，去分辨主的身体、主的宝血，去领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王宫，每天去提醒自己，我现在不是罪人了，我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义了，因为我是义人，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神是要靠着这个公义来立他的根基的，对不对？所以呢，神是一定祝福我的，何况神这么爱我呢？当我们每天回转向神的时候，那么我们其实也更好的。去兼顾，让神的生命、神复活的大能永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也不要小看圣餐，包括涂抹恩膏油等等，就代表圣灵的运作和彰显。那么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是在向仇敌夸胜了，就是在拿起了属灵的兵器去战斗了，去得胜了。所以呢，你就会看到你的境况，就是患难这个境况会改变得更加的快。但有的时候呢，也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是在医治上就会很快的彰显，但有一些时候呢，你比如说，如果有一些这个情况是神的计划的话， 但是很少是你遇到的患难，很少是神的计划。但是你比如说约瑟，当时也有进过这个监牢2年，他要等待，是神借着那个环境让他在这里安息等待的。所以呢，他可能也会。约瑟也会说啊，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宣告呀什么的，但是神也会等着他那个合适的时间点的，所以有的时候神也会等待一些合适的时间点的，所以我们做我们该做的，剩下的主权交给神，即使这个环境没有很快的改变，但是神有充足的恩典和主权，能够使你即使在这个患难当中，却不像在患难当中，即使在患难当中，你有充足的喜乐，所以什么时候成就？都没有关系，那是主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就去看哈，就仇敌有很多谎言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看你童年这个人童年很惨，然后呢就会觉得现在惨呀，然后说，哎呀，自从信主了就很惨了，然后呢还有人觉得说，哎，我方言祷告呀，然后就不舒服呀，这些都是仇敌的谎言，都是想让这个属灵的这个神国的儿女不拿起兵器，不拿起。那个武器去抗争，然后呢，这些是能够去消耗一个人心中的力量的，所以呢，不要再去认同这些仇敌的谎言，而是选择相信神的话，去坚守我们的真实的身份是公义的得胜者，因为经上记着说，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这个一切都是新的了，不是说。在你信主那一刻，哦，所有我信主之前的旧事已经过去了，然后在我信主那一刻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我还是要负责的，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经上记着说，耶和华是何等的，何等的慈爱和信实，对不对？然后呢，那你的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持续不断的在洗刷。我们的所有的罪和过犯的，就是你上一秒的发生的事情，只要这个时间过了，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把你的所有的上一秒所发生的事情都遮盖了，都是在得胜的。不管你当时觉得你过得有多失败，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都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遮盖了。所以你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握好现在，就是把握好现在。因为经上记着说，现在就是蒙悦纳的日子，现在就是得胜的日子。你要知道，你现在就是蒙悦纳，就是得胜的日子。当我们能够持守，我们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就神悦纳我们的时候，是得胜的日子，我们就根本就不再惧怕将来了，我们也不会为将来所忧虑，因为神现在就在祝福我，神现在就在前方为我们开设道路，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更蒙福的，对吧？是让我们的公义如光，发出公平，明如正午的。就如诗篇34:17，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了一切的患难。所以我经常去宣告，我说感谢赞美主，因为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我们脱离了一切的患难。所以，我们是义人，所有圣经上对义人的祝福和应许，都是我们可以宣告、可以支取、可以栽种的产业。然后，诗篇91:14-16，我最喜欢的，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你知道吗？神搭救你，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复杂的道理，他知道你爱他。然后呢，他就来搭救你了。然后呢，他知道，他说，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就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你知不知道耶和华的名？你知道耶和华的名，所以神就会把你安置在高处，使仇敌无法能够去攻击你。你要去支取这句话，对不对？支取这句话，因为耶和华说，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就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不是说你祷告了10个祷告，然后神怎么还不听呢？我要找一堆人代祷才听。不是的，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代祷，是为了这个属灵征战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快加速彰显神的作为的，是跟神同工的，而不是说主一直没有听见我的祷告，我要更多的人主才能听见我的祷告，或者是说，主一直不同意我这个应允，我要找更多的人去哀求，然后主才同意，不是这样子的，是。主比我们更爱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去求告的时候，他就已经应允了我们。然后呢，我们在急难中的时候，神说他要与我们同在。主耶和华说，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就是神巴不得是哪儿的话，就是神特别希望能够把他所有的这个救恩。 他儿子所付上的代价，所换来的一切公义、救赎、恩典，全都赐给你，让所有的人能够看到你因信主，你也是耶和华的子民，这百姓就是有福的。然后呢，我们最后就以这个诗篇113篇一人之福做这讲到的一个结尾哈。我们看，就是你的福是在于哪儿？神是怎么样去描述你在这个世界上义人的福的哈？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施恩于人，借贷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这个就是我说的，就是当一个人被控告被审判的时候，就是在心思意念当中哈，他要诉说自己的冤。怎么诉说自己的冤呢？就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付上了代价，对吧？不是说我这个事儿有做得多好多配得，而是说主耶稣已经为我付上了代价，所以我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所以这健康就是应该属于我的，对吧？这健康就是属于我的，你不能偷窃，这财产神所赐的财产就是属于我的，因耶稣基督担当了我的贫穷，使我成为富足的，所以我要去诉明自己的冤。那么他永不动摇，对吧？然后义人被纪念直到永远，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依靠耶和华。就是我们不怕凶恶的信息，因为我们心坚定依靠耶和华，他心确定，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恶人看见便恼恨，必咬牙而消化，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就是仇敌可能有很多人，就很多事情想要去攻击这个义人，神的孩子，但是经上记者说，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就是他不管有什么样的计划，神都会使他的计划败落的。所以神都会把我们的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的脚被高举的，使他荣耀的光照耀在我们的身上的。所以呢，这义人就是我们，所以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大家。好，最后一个总结哈，我们这课程就结束了。课程总结，我这节课讲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神是以慈爱吸引你的。以他的救恩使你建立的，美丽西安，耶稣基督是根基，所以不是因为我爸是李刚，虽然我爸爸天父爸爸特别爱我们，但是他也是按照这个他在创造世界的这个律法去行事的，所以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代价，我们的救恩是有根有基的。那第二呢，就是你所遭遇的患难不是出自于你的神的，你的神不是给你带来患难的那个，你神是当你有患难的时候，他第一时间要冲出来救你，而且在你患难发生之前，他已经预备了救恩了，就是他是耶和华以勒，他是耶和华早有预备的，就是他已经把这个那个你得救的，你能够顺利的平安的这个路已经为你铺上了，你只要选择他就好了。你怎么样选择，就是相信他，就是选择了。好，那么怎么样靠主胜过，之前就讲到了哈。然后呢，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欢喜快乐了，就不要等着说等患难过了我才开心，等疾病看起来完全好了我才能开心。你现在就开心开心，因为神已经为你胜过了，现在就靠主喜乐。然后忘记过去，不要自怨自艾，不要自我定罪，不要遗憾，因为每一天他的慈爱和怜悯每个早晨都是新的，他的信实无比伟大。第四点，就是只要你栽种，神必使你百倍收成。你不要觉得我现在是在患难中，我等 我患难过了之后我再栽种吧，或者是我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我不需要，我没办法栽种。你只要栽种，不管是栽种神的话，还是栽种你因着爱神所献的这个爱心，包括这个那个资财去帮助给有需要的人，不管去栽种什么，神都必使你的栽种有百倍的收成。最好的就是你先去听到，持续的听到去领受，这个是最好的栽种了。然后第五个就是他的爱永不断绝，就是神的爱是永不失败的。就很多时候仇敌攻击我们的时候，或攻击一些神的孩子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时候被攻击的时候，很容易忘了神的话，就是很多神的话和应许，你看你现在觉得啊，我倒背如流，我都知道，但是当一个人被攻击的时候，他看到那个情况，或者他心里难受的时候，就被蒙蔽的时候，他很多时候就忘记了神的话。但是如果 如果我们不太记得神的话了，也没有关系。你知道神是爱你，你相信神就是爱，神爱你爱到差派他的主耶稣，就他的爱子，独生爱子，都已经为你而舍了，对吗？为你上了十字架，他已经这么爱你了，所以已经神已经为你付上了代价，你就是公义的，你就是蒙祝福的。所以，当我们更多的回转到。我不管怎么样了，我可能什么样的这个方法我都不记得了，没有关系。我知道神是爱我的，那么你就是坚立的。你靠着神的话，你去亲近神，你就是坚立的，你一定是得胜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大家。好了，我这堂课讲完了，感谢赞美主。